来要给人准备注己的第六项，就是为义注己准备注己，看《燕文》十六章第十节，《燕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犹太人认为耶稣是罪人，他们也认为所立法就被称义，但圣灵来要给他们了解他们观念已经错误了。所以耶稣说，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就是说，如果耶稣是罪人不是义人，他怎么会复活呢？他怎么会升天呢？所以耶稣复活升天证明他是义人而不是罪人，信耶稣才被称义，不是守律法才被称义。这个是圣灵要给他们了解他们的观念的错误。因为世人都不以基督为义，这个我们可以参考约翰九章二十四节。约翰九章二十四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辖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九章开头就记载有一个瞎眼的，他出生以来就是瞎眼的。啊，耶稣医好他的眼睛。医他眼睛之后，啊，这个法利赛人问这个人的父母说：“你的孩子是不是瞎眼的？怎么会得医治呢？”他说：“我们的孩子是瞎眼，这个我们所住的，他怎么得医治我不知道啊，因为他已经长大成长，你喂他他会讲啊。为什么他父母不敢承认说耶稣医治他？”在二十二节那里谈到，因为他怕犹太人，犹太人商量好了，假如有人认耶稣为基督，就要把他赶出会堂，就赶出会堂除名。犹太国全国都信犹太教，假如因为这件事为基督被开除，从会堂赶出去，他的孤立啊，孤立之后，他在这个犹太国就很难生存，他的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因为怕这个，所以不敢认耶稣医好他孩子的病的眼睛。然后他就第二次把这个人叫来啊，对他说：“你该将他归给神。”意思说不是耶稣医好你的啊，因为耶稣是罪人啊，他罪人怎么会有这个能力呢？神怎么听他祷告呢？他是罪人啊，所以你要把这个归给神，是神医治你的，不是这个人医治你的。他们这样讲，那为什么他们会一再的说耶稣是罪人？因为耶稣不说安息日，他们认为耶稣按着一边赶鬼。其实耶稣按着一边赶鬼，并不是说不必守安息日，并不是说把安息日，而是说给他们了解安息日可以一边的，而他们不懂，他们只能按耶稣按着一边赶鬼，这个是犯诫命，所以犯安息日，因为这样他就是罪人。那耶稣能够医好这个人的眼睛，证明他不是罪人。我们可以参考三十一节，就是这个得医治的人的回答，看三十一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尊的他主义，神在听他啊。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祷告啊，唯有遵行神主义，神在听他啊。那耶稣如果是罪人，为什么神听他祷告呢？为什么让他能够行这个神迹呢？病人都医治，他做的耶稣是义人而不是罪人，所以神听他祷告。可是当时犹太人做普遍的耶稣是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啊，他们认为这样。他们认为耶稣不守安息日，他是罪人不是义人，所以他定罪是应当的啊，就是被定罪了，定罪是应当的。他们也认为守律法就被称义，其实不是守律法就被称义，是信的是才被称义啊。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三节，十章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住的义，就不乎神的义了。这里谈到犹太人不知道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叫做因着称义的义，因为你信耶稣，你就白白被称义；不是因为你现在好，是因为你信耶稣，你就白白被称义。这个叫神的义。与神的义相对，就是人的义，就是守律法义。你行为很好，你守律法，你就被承认你是好人，这个人的义啊。那犹太人他不知道神的义，他们想立的为义，就是想靠守律法、好行为来被人认定，所以他们叫不神的义，就是不信耶稣了。他们认为律法守得完全就被称义， 不懂得信耶稣才会被称义，所以他们不晓得什么叫真所义。但基督来，他为我们舍命，从死里复活，把真正的义显明出来。这个看罗马书第十章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十章二十五节。是不是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里谈到耶稣交给人，定是为我们过犯，他当我们的罪被定赎价。又说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为叫我们称义。因为如果他没复活，他就不是救主，他复活就是救主啊。所以我们信耶稣啊，罪都是我们被称义了。耶稣基督既然从此复活，证明他义人，而证明信耶稣会被称义。所以不是守律法才被称义，所以信耶稣才被称义。那为什么圣灵降临会给人了解你观念错误呢？这个看约翰十六章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然而我将这里告诉你们，我去是对有益处的，我就不去保守，就不到你们这里了。我若去就拆大了。耶稣说他升天保守才来，他不现在保守不来。后来五旬那天圣人降临，就知道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因为他复活升天，圣人不来，他要复活升天，圣人才会在。五旬圣人降临，证明他已经复活升天了。如果他的罪人怎么会复活升天呢？他是义人才能够复活升天，有罪人要受审判，怎么可能会复活升天？所以耶稣借着圣人降临，证明他已经复活升天，借着复活升天证明他是义人而不是罪人，所以他才能够复活升天。因主信耶稣才被称义，不是守律法被称义。耶稣复活升天，证明他是义人而不是罪人。那么圣人来就给他了解他们观念已经错误。再看到约翰十六章十一节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助理就被助理？约翰十六章十一节，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的王受审判啊。助理谈到为审判的观念错误，怎么样责备他们呢？就是说世界王受审，世界王说魔鬼啊，魔鬼受审嘛。一旦认为耶稣定罪，耶稣受审判，因为他有罪才被定赎价啊，说受审审判了、啊。没有想到耶稣定罪，不是耶稣受审，是魔鬼受审判，世界王受审嘛。为啥耶稣定赎价是世界王魔鬼受审，而不是耶稣受审判呢？啊，我们这里有几条说明。撒旦过去曾用罪跟死来挟住人，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约翰八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说要告诉你们，所有犯罪就罪的奴仆。这里说犯罪是罪的奴仆，犯罪的人被罪捆绑，成了罪的奴仆。撒旦曾用这个罪挟住人，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七章说，他想行善行不出来，他想离开恶又不能够离开，因为他已经被罪的力挟住他。”所以撒旦才用这个罪的力量来挟住人。那罗马书第二十三章说，罪的功能是死亡，因为你没有办法胜过罪的力量，你就没有办法死的力量。所以撒旦用这个罪的死来挟住人，给人没有自由。但是主耶稣曾经胜过撒旦，在耶稣十九章三十节，我们看耶稣十九章三十节，约翰十九章三十节，十九章三十节。耶稣说藏了那处就说藏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啊。这耶稣九章三十四谈到耶稣这个气断死我，把他的灵魂交给神啊。那耶稣借这个死亡来胜过这个撒旦啊。在路加书章一节十二节那里又谈到主耶稣他受了魔鬼三次的试探，都因为圣灵充满，因为有真理在里面胜过他，胜过这个魔鬼的这个试探。那么后来这个属王说成了，耶稣定赎价好像耶稣失败了，但是结果他说成了，成功了，立法成全了，救恩的机会已经实现了。所以耶稣定赎价是他的胜利而不是他的失败，所以他才说成了。撒旦以为耶稣要成为救恩，只要把他定赎价他就不能成为救恩，没有想到反而帮助他啊，反而帮助耶稣定十字架来承担他的救恩，这是魔鬼所没有料到的。因为耶稣为了拯救人，替人舍命定十字架，这种爱 是魔鬼所不能了解的。圣经说神是爱，没有爱心的不认识神，那魔鬼没有爱心啊，他怎么认识神？他知道耶稣要救人，不晓得用什么方法，所以他以为主要把他定十字架，他都不能成了救恩，没有想到因为这样成了耶稣的救恩啊，这是他所没怎么样都想不通的啊。那耶稣这个死亡来胜过魔鬼，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啊，十六章的三十节，约翰书章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是王降道，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耶稣说：“是的，王降道，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就在耶稣里面没有地位。是的，王叫魔鬼啊，因为全都握在魔鬼手下。可是耶稣因为他没有罪，因为他被收买，他会胜过魔鬼的试探，所以他在讲，是的，王在他里面没有地位。撒旦本来有权柄来辖制所有的人，因为人都有罪啊，就被魔鬼的辖制。看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神的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不是第八节，第八犯罪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也要除灭魔鬼作为，这里就谈到犯罪的是属于魔鬼，又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耶稣显现出来，我也要除灭魔鬼作为。犯罪属于魔鬼，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握在魔鬼的手下，受到了辖制。他用这个罪的力量、死的力量来辖制人。但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就取消撒旦这种权利，让撒旦没有办法再辖制人。这个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三十三节讲很清楚，我们可以看罗马书八章的三十三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的，三十四节。谁能定他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右边的替我们祈求。三十三节的控告，三十四节定罪，都华丽名词。谁要控我们呢？就魔鬼啊！魔鬼有罪被定罪，我们有罪如果没有被定，魔鬼当然有理由控告。但这里说没有人会控告，魔鬼不能控告，为什么？因为神已经称为义。我们等于是罪人，罪人如果罪没有得赦免，又没有被定罪，当然魔鬼有理由控告。可是现在已经改变身份了，罪人变义人了啊！义人怎么会被控告呢？怎么会被定罪呢？所以说魔鬼不能够控告，因为我们已经被称义，罪人身份变成义人身份，魔鬼无法控告。三十四节，谁能定罪呢？定他们罪呢？这个定罪是神啊，神是审判官啊，连神也不能定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复活，现在在右边的替我们祈求。神是公义神，也是除外的神。以神的公义讲，有罪一定要受审判、受处罚，神的公义才能够满足。但是神也是除外的神，以神的除外讲，人不能灭亡。假如人灭亡，神就不除外了。所以神的除外跟公义的发生冲突。为了不让神的公义除外发生冲突，公义能够满足，除外能够显明出来，就有方法，耶稣给我们舍命啊！耶稣给我们舍命，神的公义满足了，因为他已经替我们舍命。那神的出来是表明出来了，所以借着耶稣死亡，神的控告得了，神的这个公义得到满足，神的除外也显明出来，魔鬼就不能控告我们，神的不能替我们罪啊，耶稣不能复活，而且又升天者，又不能替我们祈求，不但替我们代祷，所以我们很多过患，借着耶稣的代祷都能够得了赦免啊，那将来我们又能够得了啊天国的这个基业为我们的这个赏赐啊。再看罗西伯二章十六节啊，这个西伯二章讲得很清楚。我们看希伯来二章十四节，而你既同有血的主体，他也照样亲就成了血的主体，都要借着死拜那张嘴间叫魔鬼。十五节，并要希望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里说儿女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神儿女，我们都是血肉主体，有这个血肉属于血肉身体的。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主体，他就耶稣基督啊，他自己跟我们一样成为血肉主体来的属体。为什么他脱下这个属来拜那长老这些魔鬼？耶稣如果没有成为肉体来，他不会属祭，因为神不会属祭啊，神的永生啊，所以耶稣一定要成为人来才能够进入属王，那他进入属王才能够胜过魔鬼，打败坏魔鬼，所以就说他借着属王败坏 来那个长子叫魔鬼，为什么说成了魔鬼？魔长子全部都在神所里吗？我们看《约伯记》第十二章，《约伯记》十二章的第十节，《约伯记》十二章第十节，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这边说，所有的东西啊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包括人类气息，都在神手中啊。神是生命源头，神给人活，给人死。所以照理说，长子全节没在神手里，不是在魔鬼手里。可是圣经希伯来书，我们刚所读的二章出来说，长子全节就是魔鬼。那这个约伯记所说的跟希伯来书说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约伯记说一切动物的生命在神手里，我们的气在神手里，是讲主权的问题。主权在神里面，因为神是万能主王，天地的主宰，他有审判权，他掌握一切权柄。那希伯来二章除了只谈到将来的魔鬼这个权是授权，不是主权。这授权是谁给他？是神给他的。为什么神把这个权给他呢？因为人犯罪属于魔鬼，人犯罪属于魔鬼。人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人因为有魔鬼试探的引诱才犯罪的。所以人类属于呢有罪，罪的功德是死亡。人类犯罪因为有魔鬼的试探，从这个角度看，魔鬼变成讲主权了。但是这个是授权而已，不是主权。主权在神手中，授权是受限制的。但因为人神是公义的神，有罪属于魔鬼，全都握在魔鬼所下，所以神就把犯罪交给魔鬼了。因为最后他是成为掌主权的啊。那耶稣这个死亡拜这个讲的魔鬼，怎么样拜会他？因为他复活了，只有他例外复活，其他人都不复活。所以研究书在先都有叫死人复活，耶稣的门徒有叫死人复活，耶稣就有叫死人复活，但那个复活跟圣人所说的复活不一样。圣人所说耶稣老们复活变成灵体，不再死亡。那么这个书在先叫死人复活，或者耶稣叫死人复活，或者他的门徒叫死人，那是复活以后还带着邪恶主体，还要会老，还会再生病，还再死去一次，还过着人的生活，那个是邪恶主体的复活，不是变成灵体的复活。灵体复活只有耶稣第一个。所以圣经他的出世的果子，他头一个从水里复活成了灵体的，所以叫出世的果子。借着这个来拜长子的魔鬼，因为从前的人有罪，罪的光是死亡，所以你既然不能够胜过罪的力量，你就不能够胜过死的力量，所以死的力量重了，因为最后魔鬼就用着死来辖住每个人。但是耶稣他没有罪啊，我们可以参考使徒第二章，第二章的二十四节，使徒二章二十四节，神却将死的痛苦结束了，叫他复活，因为他仍不能被死拘禁。啊，这边说耶稣，神叫他复活，从死的痛苦当中结束，叫他复活。为什么能够复活呢？他因为他仍不能够被死拘禁。为什么他不能够被死拘禁？因为他没有罪啊，他是替我们的罪来受牺牲的，他自己没有罪，没有本罪，没有原罪。所以他不能死亡，因此他说不能够被死拘禁，所以他要复活。有罪的人不能够复活，没有罪的人才能够复活。那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所以每个人都拜都在魔鬼的权柄下，受到他的辖制。只有耶稣他没有罪，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这样来打击魔鬼。只有他一个例外打击魔鬼，因为借着这个来拜这样的魔鬼。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看十五节，希伯二章十五节。对，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怕释放怕死而为奴仆，怕死就变奴，被什么奴仆呢？金钱捆绑。一个人怕死，他常常在害怕，在担忧，什么时候会死去？有的人他不怕死，因为他还活着，好好啊。如果有一天的死亡临到他，他都不能够不怕了，大家都很紧张啊，就睡不着了啊。因为怕死就成了一个死的奴仆了，被捆绑，精神捆绑，精神不自由，所以不怕死人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怕死人是精神的释放，啊，什么时候死都没有关系。好像那个保罗他在腓立比书所说的啊，他前离开书的跟耶稣基督同在，那好的无比。很多人怕死，保罗不怕死，不但不怕他反而说这个好无比啊，能够跟耶稣同的好的无比。他对死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死后到耶稣那边去跟他一同在啊，那个是很好的呀 啊。所以他对死亡没有害怕，这样他精神上已经得了释放了，不再受捆绑。耶稣借死复活来拯救其所有信他人得了释放， 不再因为怕死做奴仆，就是在经山上读到书上读到祝融，不再怕死。七组人都这样啊。1980年我到印尼去啊，那有个弟兄，他本来是患这个血癌，就是白血球过多的病，然后来信耶稣，受了洗礼，得了圣灵，但是他的病没有得了医治，后来他的病恶化就离世。那当他病很严重的时候，就送到荷兰的医院去医治。过去印尼被荷兰统治过啊，那他不晓得为什么要到荷兰去啊？不过我所住的就是大概有点关系了，因为过去印尼啊被荷兰统治过啊。那他到荷兰去啊，那边接受治疗，有一个朋友没有信耶稣陪他去，在那边没有多久啊，医生告诉这个朋友说：“你这个朋友活不了三天了、就三天之内他会离世啊。”告诉这个朋友，不敢告诉病人。那这个朋友也认为需要给这个病人知道，不要给他知道糊里糊涂死去了啊，而应该给他知道一下。但怎么告诉他呢？如果说你活不了三天呢、他会不会害怕？会不会会很伤心呢、所以又不敢告诉他，但又感觉一定要告诉他。后来他又想用这个暗示方法问问他怎么样啊？如果他不怕，才告诉他。啊，他都有一天呢、跟他开玩笑了啊，看了你怕死吗？他说我不怕死。你怎么不怕死啊？他说我信耶稣啊，我受洗啊，得圣灵啊，我有得着盼望啊。那慢人早晚都会死的啦，你活几十岁有活100岁，有一天你会死去了啊。那因为这个死是我美国的结局了啊，因为我信耶稣啊，我要到天国去了，我有得胜的做凭据啊，我怎么会怕死呢？啊，他都不怕死。那么这个朋友说：“好了，你既然不怕，我告诉你了，你会死，三天之内你会死。”医生告诉我的。他开始笑，奇怪，你怎么会笑？我说：“我不是告诉你吗？我死去到耶稣那边了，我为什么要怕呢？”啊，笑。啊，奇怪，我没有见过这种人，怎么说三天内会死去还会笑出来？怎么笑得出来？啊，后来他真的死去了，死去以后就把他送回来他的家乡，然后埋葬。那么丧礼说我在那边啊，为他举办丧礼。后来他的妈妈也来信耶稣，我第二以后过几年我再去，他妈已经受洗。那为什么他妈会受洗？因为这个朋友告诉他妈妈说，奇怪，你的儿子很奇怪呢，他不怕死，医生说他活不了就三天，我告诉他不怕啊，很高兴笑出来了。奇怪，他信耶稣大概有什么样的体验或是怎么样，不然他怎么会这样不怕死？因为知道他妈妈受很大安慰啊。后来丧礼完了，他的妈妈就来墓道啊，然后就受洗。信主人就是这样啊，信主人就这样，因为我们有盼望。对我们信主来讲，死亡不是绝望，也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现在所读的基督生命的永远的这个延续了，永远延续啊，因为我们都永生要到天国那边去，而且耶稣把我们复活成了灵体，永远跟主同在，不再死亡。所以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来拜掌的魔鬼，要释放那些怕死要做奴仆的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复活盼望，我们也都有这种盼望，我们就得到释放了。精神上不再受捆绑，得到自由。耶稣用这个方法来打击魔鬼，来胜过魔鬼，然后就取消这个魔鬼的权利。那么犹太人对神的观念错误的，他们在耶稣被定说是耶稣有罪。我们可以看以赛53章，预言就是这么讲。一样，不是以下书啊，旧约53章的第10节，53章第10节，他承认，当然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现在预言了，耶稣就替我们担当忧患的，他说背负我们的痛苦的，但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待了。就是他有罪啊，才被神击打啊！这个是当时一段的想法。因此，他们认为耶稣罪人，所以他在被定罪，所以他被定赎价，他受审判。但圣灵来要给他们知道他们观念错误，就是耶稣复活升天，然后圣灵降临，证明他的救主，他是义人而不是罪人。他定赎价是魔鬼被审判被定，而不是耶稣被审判被定罪。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1节。《使徒行传》 十七章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主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重生的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耶稣成为审判的主，那神叫他重生的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什么样的可信凭据呢？就是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救主，他也是审判主，借着复活来证明他有这样的权柄来审判天下。那耶稣借着复活了，他就不是罪人，而且是义人，而且是救主，是审判主。那么耶稣来审判天下的人，包括魔鬼啊，魔鬼要受审判。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耶稣受审判，是魔鬼受审判。因为耶稣不久就复活，不久就再临，然后审判天下，包括魔鬼。因此，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魔鬼已经被审判，已经被定罪了。主数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出现，时候到就出现啊，就好像那些法院、判官给一些人判罪，你犯什么罪，你要几个徒刑，几年徒刑，甚至于判死刑呢啊。那么这个判决之后，时候到了就主刑啊，比方说判死刑呢，过几天就杀掉，就主刑。那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魔鬼受审判被定罪，还没有主刑而已。耶稣在里呢，就主刑，就永远灭亡。再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一节，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王受审判，魔鬼受审判啊。好，我们把这个以上所谈到的圣灵来为教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这里责备自己。我们刚刚谈到这里所在责备自己，不是责备行为错误，是责备观念错误。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对这个观念、对义的观念、对什么样的观念的错误，圣灵来给他了解他们错了啊。刚刚所谈到的这个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因为以为不守律法才被定罪。如果你守律法，你就不被定罪啊。但是耶稣这个圣灵降临给他们晓得他们错了。你虽守律法守得很好，假如你不信的才会被定罪。反过来说，你律法守不好，但如果你信耶稣，罪得赦免了，你就不会被定罪了。所以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守律法。第十节，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不能够再见我。他们以为耶稣罪人才被定十字架，其实耶稣是义人，因为他复活了升天了。假如他是罪人，不是义人，怎么可能复活升天呢？他们以为守律法就被称义，但耶稣复活升天给人了解他们错了，不是守律法才被称义，是信耶稣才被称义。耶稣不是罪人，他义人，所以他复活升天。第十一节，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王受审判，他们以为耶稣定说耶稣受审判，其实是魔鬼受审判了，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了，就打击魔鬼啊，然后他要把这个魔鬼前面住下的人呐救出来，给他们脱离魔鬼的辖制啊，他们也会复活，他们也会得永生。那这样，这个耶稣在的时候，他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下，那魔鬼包括在里面。所以耶稣定十字架时候，不是耶稣自己受审，而是魔鬼必定魔鬼受审判。时候到了，魔鬼就永远灭亡。这个是关于圣灵来的一个工作，要给当时一段了解他们观念上有些错误，对罪的观念、对义的观念、对什么观念有些错误，圣灵来给人了解。我们现在看到102面的第二项圣灵的工作，催逼罪人到主前。在马太二十七章数节十六节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午正到下午三点，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啊！然后在下午三点，耶稣大声喊叫：“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永暑的缩图啊！因为圣经里面预言，耶稣来的时候，太阳没有光亮，月亮没有光亮。那耶稣在十字架刚好啊，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那神就把要倾倒给世的罪都这个刑罚都倾倒耶稣身上，耶稣担了我们的罪，我们的刑罚。所以他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他替我们尝了赎罪的时候。但是在毁灭以前呢、神有警告了，在挪亚书代啊，用洪水毁灭那个树代之前呢，先对挪亚传警告，结果那当时也不相信，因为不相信就被洪水毁灭掉了。只有诺亚一家人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得到神的保护。那末世也是一样， 在末日耶稣在你诸前，神的借着先知传警告，先的传道人传警告啊，要人相信。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会被定罪。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帖撒后书一章七到九节。帖撒的后书一章七到九节，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那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第八节，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耶稣福音的人。第九节，他们受刑罚，就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那全然荣光。这里谈到耶稣在里说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主耶稣福音的人。不认识神就讲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拜偶像，不认识神。不听耶稣福音的人，特别讲犹太人，他们认识神，但是他们不是耶稣啊。所以外邦人不认识神也要被定罪，犹太人认识神，可是他不是耶稣的福音呢，耶稣一样被定罪啊。这些人都要受刑罚，永远沉沦，离开主里面才算荣光啊。所以耶稣来说，这些人都要灭亡。那耶稣来啊，还没来之前呢，他先传警告啊，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有公义的审判，有罪的一定受刑罚。那么圣灵的感动术催逼罪人到主面前。这个主耶稣的救恩呢，能够得到赦免，这个是一个工作啊。我们可以参考使徒二章三十七，刚三十八刚刚看过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众人听了这话，就觉得扎心，对彼得和其他使徒说：“弟兄，我们当怎么样行？”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可能悔改，后面是因为受洗，将来得得救，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众人听了彼得话，就会觉得扎心，这个是圣人的感动工作了。有些人感到才会扎心，为自己的罪害怕，然后就求怎么样来得到问题的解决呢？彼得告诉他要信耶稣悔改啊，所以得到赦免，领受圣灵才可以。所以圣灵一个感动的工作啊，就是给罪人了解你有罪，你的罪很可怕、很危险，你要信耶稣才可以，就把他催逼到主的面前了。所以一个人想听福音，就是一直圣灵的感动工作。没有圣灵的感动，很多人退出了。我、很忙啊，我有别的事情，我不能去了哈。那个能来的不说，因为他谁都没有地方去啊。所以那些说忙不能的一种理由，就推出了一种理由而已了，不是真的那样忙啊。难道我们那些的说每个人谁都没有地方去吗？我们不是谁没有地方去才来，我们说因为这个道理很宝贵，才来听道理，才来信耶稣。所以。不管有什么样的阻碍，什么样的这个理由，主要圣灵感动，他都能够排除万难来听道理。这个圣灵感动催逼罪人到主的面前。第三项是受罪，圣灵催逼人到主的面前，目的是什么？要受罪啊！怎么样才对得赦免？有时候接受洗礼啊，接受洗礼罪掉得了赦免。因为神看重罪人的痛悔的心啊，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说。神不轻看人的痛悔啊，就一个人痛悔，神就会看重他啊，会赦免他。到拯救神的目的是为了神的罪人悔改，所以耶稣在说到为仇敌代求啊，耶稣也把这个受罪签名托给门徒。所以圣灵催逼罪人到主面前的目的啊，就要叫他罪得了赦免。那罪怎么得赦免？就是信耶稣受洗，罪得赦免。受洗能够发生的时候，共应了圣灵见证发生功效。所以圣灵催逼你到主面前，然后要你受洗，借着圣灵工作见证，啊，洗礼发生功效，就要得了赦免。第四项圣灵的工作就是束缚，有罪的人都成为罪的奴仆。那因为成为罪的奴仆，就很痛苦，要求解脱，就是好像罗马书一章二十保罗所说的，他很痛苦啊，谁能叫他脱离这个起属的身体呢？因为他晓得律法很严厉。假如你违背他，你就被定罪，就要么灭亡了。那因为这里软弱，没有办法把你所完全，所以他很痛苦，在救恩中呼求，谁能够救他脱离这个起属的身体？后来信耶稣，问题才解决啊！因为耶稣会释放我们脱离这个罪的辖制。这个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了住有。主就那灵，圣灵就主的灵，主的灵在什么地方，那边有住有。有圣灵临到，我们才得了释放，我们才得了住有，我们才有办法胜过罪的要求，不再犯罪， 这个是保罗所经验的啊。保罗他本来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很软弱，他没有办法胜过罪的力量。后来他信耶稣被神充满，他也得了释放，圣灵给到他的自由。那我们今天信主的也很多人这个经验了、啊，很多人在信主前呢，不好习惯行为，没有办法改变，信耶稣圣灵充满，完全改变。这个是圣灵一个释放的工作。再来就是赐给生命，死是从罪来的。罗马书五章说的那边说，罪从一个人进了死的，死也是从这个人进了赎罪啊。所以赎罪人的众人，因为众人都有罪，那这些有罪的人都赎去了。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前书五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众人都复活。注意节生把赎罪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亚当众人，一种是基督众人。亚当众人是亚当祖孙，前罪人都是亚当祖孙，所以前罪人都本来就在亚当里面死去的。这个死是从罪来，这个罪包括原罪跟本罪。那么人不是出生以后才有罪，在妈妈都已经有罪了。所以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大卫说他在母亲怀里已经有罪，这个是原罪了，还没有行为的表现已经有罪。那既然罪的工作是死亡，死亡是从罪来，所以不是出生以后有罪才死亡临到他，在母亲都已经有罪，在母亲已经死去了。肉体是活的，当然没有属灵生命，跟神的永生啊脱离关系了。亚当众人都死去了，不理解那些属于早就死去了，在母亲都已经死去了。然后说在基督里面的众人要复活，就是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就从亚当里众人被拉出来归入基督里面，就复活了，都永生了。我们受洗有这个复活的功效，有罪的人下水受洗，跟主同死同埋葬，然后从水起来就一同复活。所以在亚当里赎罪的人都已经赎去，这个从罪来的。可是在耶稣里面呢，复活了，得了生命，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让这个洗礼发生功效，我们才得了生命。这个可以参考以西结三十七章，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九节，以色列西章从一节以下记载，以色列看异象，他看到平原都是骨头。那么神叫以色列发命令说，叫气息吹在骨头上面给他复活。我们看第九节啊，第九节，主对我说：“人主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苏安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第十节。于是我遵命就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些骨头因为有气息风吹在上面就活过来，又成为军队，今天军队要打仗，就成为神的军队，跟谁打仗？跟魔鬼打仗。这些骨头是什么样的人呢？看书一节，主对我说：“人主啊，这些骸骨就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主干输气了，我们灭绝渐渐了。”骨头会说话，不是真的骨头啊，是没有属灵生命啊。肉体是活的，当然没有属灵生命，所以他们说我们灭绝渐，我们没有希望。就是属的还没有重生恩典，因为没有重生恩典，当然他们都属去了。肉体是活的，当然没有属灵生命。等到神的气息临到，他们就活过来，成为军队，可以跟魔鬼打仗。好，我们现在看这个赎罪节，赎罪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的活了。前面讲气息讲风，后面讲灵，神的灵，因为风气息跟灵因为同一个字，所以前面是用风气息来象征神的灵，神的灵领导他们就活过来，成为神的军队。所以说要有神的灵在里面才有生命，神的灵给我们得到生命。那么是不是我们受过洗之后还没有得生命就没有生命呢？当然也不是这样啊，因为受洗就是跟主同死同活同一同复活了，重生了，所以受洗那个时候已经有生命啊，不是等到你的多了生命才有生命。因为圣灵是神应许给的，而且谁洗礼发生功能，因为有圣灵见证啊，有圣灵见证洗礼发生功效，我们才最得赦免，我们才被称义，我们才披戴基督归基督，而且复活，而且重生，就有基督上面在里面。所以受了洗那一天呢，我们已经有生命，基督生命，不是等到受生的才有生命，不是这样啊。因为圣灵见证发生功效，那既然说为什么说圣灵来就有生命呢？我那里已经讲过， 我们人有过去未来的这个时间的界限，神没有，神永远是现在。以我们讲啊，我昨天受洗，我今天还没有生了，因为我还没讲话呢，我明天受洗，明天再受洗。以我们讲就这样啊。那难道我们可以说，我昨天受洗，今天还没有讲灵言，还没有圣灵，那我今天还不属基督，我今天还没有基督生命在里面，我是死的了，受洗没有用了。等到明天我讲话也有圣灵了，我基督能生命在我里面，我才永生，是不是这样啊？等到圣灵来，我才发生重生工作，才复活，不是？是不是？不是这样啊？因为以神看，都是现在发生，神没有未来的过去的分别，都是现在发生的啊。以人讲有过去未来的分别，以神讲都是在神的范围，现在放在里面，包括在神的范围里面。圣灵是神应许给人，占会多大哈？所以圣灵给我们生命，不是因为你受了洗的时候还没有受圣灵，还没有生命，等到受神的才生，不是这意思吗？第一个，受洗化成功的因着神的见证，所以跟圣灵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圣灵是神应许给人，占会多大，一定会多大的。所以不是等到我们讲方言才多生，是你受洗就已经有生命。好，再看到第六项，定罪。不信的人会被定罪，因为神的灵把这个定罪权柄给教会啊。这我们可以参考这个马太十八章十八节，马太十八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也捆绑，凡你们在地下所捆绑在天也要捆绑，也要地上释放天也要释放。这里谈到地上捆绑天也捆绑，地上释放天也释放，就是说叫有审判权。那这个审判权是从哪里得来？是从圣灵得来的。我们可以再参考《约翰福音》二十五章，《约翰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的二十二节，一章二十的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像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二十章，你们受了谁罪，谁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就留下啊。耶稣下面的说：“你们受圣灵，然后才说赦免谁的罪，谁都赦免啊，留下谁的罪，谁留下来。”所以说，教有这个审判权的这个赦罪定罪的权柄，是因为有圣灵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明显例子，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亚拿尼亚夫妻，他卖的这个田产留下一部分，没有全部奉献。那彼得问里面，你说卖的是这些而已吗？他是啊。那结果这个亚拿尼亚当场属祭了，他的太太也属祭了。不是因为他没有奉献存了才属祭，是因为他撒谎。如果他坦白承认不是，我还有留一部分要助理用啊，没有什么奉献啊，这样不至于死去了。因为奉献是甘之如饴的，不是强迫的，不是好像交税金啊，一毛钱都不能少，不是这样啊。你不奉献也可以啊，你奉献很多也可以啊，你一点点也可以啊，这不是强迫的，是一种感恩的表现啊。你对道理清楚，你有感恩的心了、啊，你奉献的比较出力，那你到底还懂得不很多，没有这个信心啊，感恩的心没有那么强烈啊，你奉献少一点，这个无所谓啊，不勉强啊。所以如果他坦白承认我所卖的不是这些，我还留一部分、啊、不会属气、啊、因为他撒谎。所以比如说你不是骗人，你骗神啊，那你骗神，你不是骗人，这问题很严重啊，所以当然属气了啊。那他的来的时候还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比如再次问他，你们卖的是这些吗？他是啊。啊，比如说你们通信速弹组的人刚刚把你账户台地卖掉，钱已经回来，他要把你台地卖掉，我一讲他倒下去，一下连贯的属气啊。哇，教会因为这样，大家很害怕。这个审判的这个立足啊，在这个地方还非常的明显啊。那我们今天啊，有时候也会，数的是也会发生了，但不是常常发生。如果每天发生，你不敢来教会啊。每个人都有过患啊。神是一方面是严厉，一方面是除爱的。神给你有时间改变自己的，不是说你今天受洗里面要完全，神在满足，不是这样。哦、我们是由不完全进来完全，由软弱进来刚强，就慢慢进步的啊。就像学生在学校念书，刚刚进学什么都不懂，老师了解他刚刚来什么都不懂，是当然的啦。哦，然后他慢慢进步啊。那有的学生有能力很强，老师的要求更高；有的能力没有这么强，老师要求也不会那么样的高啊。那我们每个人的灵性状态也不大一样，有的人灵性很高，有的灵性没有这么高。神对每个人有不同要求。那有时候神要显明他的这个 公益的一面有这种审判的领导教会啊。好，那这里谈到这个圣灵一个工作处定罪，接下来就是差遣工人。主耶稣曾经被圣灵差遣，他来传福音啊。我们可以看路加第十章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住的得自由。啊，耶稣引证以赛亚书预言说，这个话已经应验在我的身上。啊，这个我们可以参考这个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已经应验了。就主着耶稣所预言的已经应验。那主耶稣所读的以赛亚书这里谈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在以赛亚书里面是讲耶和华的灵。我们读新约有一种感觉，新约是圣经每一处引证旧约的时候啊，就会讲耶和华，新约就讲主，不再讲耶和华啊。因为在新约时代啊、不再讲耶和华，那个是旧约时代的这一种称呼了，到新约时代就把它讲成主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就耶和华的灵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差遣他去传福音啊，给这个贫穷的人，给这个瞎眼的人，给这个被掳的人啊，被掳的人会得释放，瞎人会得看见，受压住的人会得到自由，就一种属灵的自由、属灵的释放、属灵的平安。然后耶稣应许门徒，他也要用一样方法来差遣门徒，就是说啊，神用什么方法差遣的，我要用这个方法差遣你们啊。就是给他们吹口气，给他们读圣灵啊，然后就借着圣灵来差遣他们啊。到《使徒行传》有几个地方记载，圣灵进入差遣门徒去传福音，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五节，这里就说圣灵差遣腓力传福音给太监。第十章十九节到十三节记载，圣灵差遣彼得传福音给哥尼一家人。那使徒十三章二节的数节又说圣灵差遣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使徒十六章六节到八节又说圣灵差遣保罗不可以在这里传，不可以在那里传，然后又到马其顿那，到欧洲那边去了。我们可以看使徒十六章啊，先看使徒十章也可以，使徒行的十三章第二节，使徒行的十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书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第三节，也就今天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祷告他们去了啊。这边谈到圣灵发出声音差遣保罗跟扫罗去传福音啊，他们就出去。那么圣灵是怎么发出声音来差遣他们呢？可能是借着谁来翻译方言，也可能发出声音来给他们听得到啊，圣灵的声音要他们去做，去哪里工作。啊，再看到使徒十六章那边也提到圣灵逐渐引导他们的传福音的工作。十六章的第六节，圣灵既然进入他们，在亚细亚讲到他们又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第一节，到了米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比顿里去，主耶稣的灵却不许，然后他们到这个马其顿去啊，到欧洲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八节，在夜间，结果他们到特洛亚那一天的晚上了。第八节说他们已经到了特洛亚去。第九节说晚上有异象给保罗看，所以马其顿人来站着求他说，你到过马其顿帮助我们呢、啊、那么他们看到异象就知道那边有神的工作要给他们去做，他们就去。结果李地亚遇见了信耶稣，然后这个福音就到欧洲传开了。我们从这个圣经了解，使徒书的圣灵工作很明显，圣灵逐渐差遣门徒去什么地方传福音，他们就去，就有神同工啊。那我们今天要把恩传开，也要这样祷告求神带领啊，有圣灵的带领，圣灵的这个帮助啊，才有办法把恩传开。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只有人的计划要尽量去那里，有时候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们为了让福音传开更有功效，的确需要啊特别祷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一同随到这个地方啊。